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对于他而言，拉壮丁那已经是轻车熟路，很快他组织了上千人的部队。听说在定远附近的张家堡有一支3000人的部队，现在啊是孤立无援，需要找个新老板。于是朱元璋打起了这支部队的主意。他亲自来到了张家堡，一看见寨主大喜过望，原来是你呀。这个寨主他认识，原来还打过交道，而寨主叫他朱公子。两人见面后自然要叙叙交情。哎，我认识谁，你认识不？哦，你说的是那个谁谁谁呀、啊、认识认识，还是兄弟呢。还有像什么张三死啦、李四病啦等等吧，是越说感情越好，就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啊，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既然目前你们没有主，不如啊跟着我混，将来混出名堂，有你们的股份。债主呢也是个实在人，马上就答应了。朱元璋啊非常高兴，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酒桌上的话只能信一半，有时一半都不到。估计朱元璋后来会想，当时啊实在应该签个合同啊。3天后，朱元璋的使者到了寨中，寨主是热情地接待了他。来啦，啊，快点请坐。哎，别客气，您这趟来是啊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这个我们还得考虑一下啊。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了。什么时候啊？3天前？好像没有吧。误会误会啊，你说的呀，我们一定好好考虑，让朱公子不要着急啊。怎么？你要走？哎，别走，刚来，再坐会儿。啊，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就不留你了。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有空来玩。就这样，朱元璋被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回。可是朱元璋是谁？朱元璋岂是容易欺负的？他让部下呀去请寨主吃饭，特别交代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寨主这回一听有饭局，嘿，屁颠屁颠的就来了。一到大营，朱元璋就把他给捆了起来，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然后朱元璋以寨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马上投降。就这样，3000人变成了朱元璋的属下。下一个目标是横剑山，这个地方有20000军队，这支部队的主帅叫缪大亨，从这个名字您就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原先跟随元军围攻濠州，希望能顺便啊抢个劫，不料啊没有攻下来，于是带领部队就守在了这里。朱元璋带领4000人对他发起了进攻。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朱元璋啊很聪明的避开了白天，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发动了袭击。像缪大亨这种土包子当然不是对手，他没有怎么抵抗就投降了，于是朱元璋的部队就变成了20000人。朱元璋对缪大亨的部队进行了改编。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他并没有说一些什么同生共死啊、有福共享啊这样的话，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啊进行了谴责，让他们反思啊。反思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如此没有战斗力，轻易的就投降了？然后他说出了结论，这是因为没有纪律和训练。要想成就事业，只有加强训练，建立严格纪律。这一番话是有理有节，大家听了都很服气。也就是在这次之后，朱元璋的部队与那些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军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他的手中有了一支精兵。 至正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353年，朱元璋决定攻打滁州。恰在此时，有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军营。这是一个穿着书生装的中年人，相貌是温文尔雅。朱元璋开始的时候啊，并没有在意这个人，只是看这个人啊，字儿写得好，便让他当了文书。此人呢，倒也不在意。有一天啊，朱元璋在营房里面烤火，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就是说什么呢？天天处处打仗，何时是个头啊？这个人呢，从容地答道：“秦朝末年天下大乱时，汉高祖刘邦也是百姓出身，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只用了五年就成就了帝王之业。现在天下已不是元朝的了，元帅，你的户口在濠州，离刘邦老家不远，就算没有王气所在，也多少能沾点边儿吧。只要元帅能向刘邦学习，按照他的路子去做，天下就一定是你的。”朱元璋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读书人。是的，这正是自己的方向。刘邦做得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他赶忙正了正衣襟，向眼前的这个人抱拳行礼。这个人就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滁州地势险要，宋朝欧阳修曾有过环滁结山也的议论，可见这确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但滁州的守军却远不像地形那么难以对付。开战之初，朱元璋手下勇将花云即率领上千骑兵，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对方阵地，援军溃败，朱元璋率领全军一举攻占滁州。在占据了滁州后，朱元璋又迎来了三个重要的人物，分别是他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珍和外甥李文忠。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名字，他们都将是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的主角。这样看来，朱元璋出生的地方实在是人才多多呀，他招纳的谋士和将领无论和哪个时代的人才相比都不逊色。唉，何安徽之多才耶？安徽人太有才了，不服不行啊。此时的朱元璋手下是兵精将广，谋士如云，并占据了滁州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之地。他的眼界已经不再是小小的濠州，也不是滁州，而是整个天下。这一年他26岁。朱元璋的顺利似乎并不能给他的岳父带来什么好运。在濠州城里，郭子兴此时正被整得够呛，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挨批斗，每次开会总是四个批一个。孙德雅几次都想下手，想想朱元璋就在不远的地方，实在不好善后，于是啊，他就把郭子兴挤出了濠州城，让他下了岗自谋出路。此时的郭子兴才明白了人生的艰难，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投靠他的女婿朱元璋。但想想自己以前那样对他，他还能善待自己吗？到了滁州，他的顾虑全打消了。朱元璋不但不念旧恶，而且还把统帅的位置让给了他。更让人吃惊的是，朱元璋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什么决定呢？ 他决定啊，把自己属下3万精兵的指挥权让给郭子兴。统帅的位置让出去也就罢了，毕竟是个虚的，但兵权也交出去，哎，就让人吃惊了。郭子兴呢，是百感交集啊。他其实从来就没有信任过这个女婿，甚至还考虑过要害他。他曾问过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朱元璋诚恳地说，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记您的恩德呀。郭子兴终于明白自己错了，朱元璋是对的。郭子兴带领自己的几万人到来，滁州的粮食不够吃了，朱元璋只好进攻河州，攻下来后就住在那里，将滁州让给了郭子兴。而此时濠州城中的孙德崖也由于兵多粮少待不下去了，强行要求到河州来混饭吃。郭子兴得知孙德崖来了，也带了几万人来要打这个孙德崖，于是小小的河州一下子就挤了十几万人，而且两个对头正好碰上了。碰上了怎么办？那就打呗。可是打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人太多了，河州只是一个小县城，一下子来了十几万人，城里城外那是水泄不通啊。哎，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黄金周旅游这个景点一样，别说打仗了，您就是想转个身都难。那既然不能打怎么办？那就谈呗。看来孙德崖呀还是讲道理的，他说呀，自己毕竟是外来的，还是自己走吧。朱元璋当即为他去送行。此时孙德崖在城内，他的士兵在城外由朱元璋陪同，但谁也没有想到，郭子兴见城内的孙德崖身边没有什么士兵，就命令手下将孙德崖给抓起来了，这样可就害苦了在城外的朱元璋了。孙德崖的士兵听说主帅被抓，就认定是朱元璋指使的，一时间那场面呢是极其紧张。朱元璋一看这势头不妙，拨马就往回走，士兵们还早就有准备啊，铁索往朱元璋的头上一套，嘿，你给我下来吧您呢。孙德崖的士兵就抓住了朱元璋。郭子兴呢，正在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着孙德崖的狼狈相，突然消息传来说朱元璋被抓住了，他一下给懵了，于是他只好决定放人。可是谁先放人呢？这又成了问题了。就在这个时候，徐达站了出来了，他愿意用自己去换朱元璋，朱元璋回去后再放孙德崖，孙德崖回去后再放徐达，这简直成了绕口令了，麻烦呢。总算吧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郭子兴见临到手的敌人给跑了，一时就咽不下这口气，得了心病，过了一个月居然给死掉了。可见心胸不宽广的人实在不能够做大事啊。郭子兴死了，这对朱元璋来说并不是个坏消息，他仁至义尽，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干了，真正的事业在等待着他。河州城太小了，朱元璋迫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个小县城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他的眼睛转向了吉庆，吉庆是哪儿？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迷信呢，是封建时代人们的通病，要想占有天下，必须要占据王气之地，南京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紫金山纵横南北，恰似巨龙潜伏，而石头山则临江矗立，如虎盘踞，这就是南京龙盘虎踞的来历。皇帝和我们一样，买房子前那都是要看看风水的，南京 背山面水实在是风水好的爆棚，在明朝之前已经有六朝定都于此，到了元朝，这个地方叫吉庆路，不但地势险要，而且还很富有呢。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运河之力。在那个从北京走到南京要几个月的年代，水路实在是太重要了。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冯国胜，也就是冯胜，非常有远见。他向朱元璋建议啊，应立即渡过长江，占领吉庆。这个建议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他下定了决心占领吉庆。占领吉庆可是船呢，朱元璋的这班人马不是骑兵就是步兵，唯独少了水军。他正在急得不行的时候，一个人给他解决了问题的办法。此人名叫于通海，史书上说他是水军头目，其实啊，这个人就是沿江打劫的海盗，经常干的呢就是类似水浒传上啊，道德将心，且问你要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的内陆勾当。但是到朱元璋那里，他就是个重要的人物，杀点人抢点钱没关系，有用就行。于是他召集了上千条战船，先攻采石，再破太平，终于来到了最后的目的地吉庆城下。这所谓的上千条战船啊，其实只是些小渔船。朱元璋的这一重大军事缺陷也成为制约他后来军事作战方法的主要因素。吉庆就在眼前了。此时朱元璋是义军的左副都元帅，而郭天旭是都元帅，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是右副都元帅。这个职位是刘福通封的，朱元璋的地位最低，但是显而易见，军队的实际统帅是朱元璋。此时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十分头疼，到处都是起义军，没有功夫去理会小小的朱元璋。而朱元璋正是抓住这个机会，向吉庆发动了总攻。由于船只太差，而且过于小看吉庆的城防，朱元璋于至正15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8月和9月，连续两次攻打吉庆，都被元军击败。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啊，在这两次战斗中，郭天旭和张天佑都战死了，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都元帅。第二年啊，也就是公元135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进攻吉庆，用了10天时间攻破了吉庆城，并改吉庆为应天。穷人朱元璋终于摆脱了凤阳，摆脱了濠州，摆脱了滁州，来到了富裕的南京，但真正的事业才刚开始，继续努力。朱元璋占据了应天，占了个大便宜。下面呢，我们给您介绍一下朱元璋的邻居们。住在他东边镇江的是元朝军队，东南方平江，也就是苏州，是张士诚，东北面的呢是张明建的起义军，南面是元将巴斯尔布花啊，名字很有特点，西面是徐寿辉。从表面上看，朱元璋的邻居们个个都比他强啊，家大业大嘛。朱元璋被他们围在中间，就好像是啊，到外地打工的那个民工是寄人篱下。而这些邻居们虽然不喜欢朱元璋，但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谁也没把他看在眼里，自己打来打去，没空搭理他。更关键的是呢，朱元璋北面的邻居是刘福通，这个是兄弟单位的部队，帮助朱元璋挡住了元朝军队的进攻。元朝的统治者倒是很重视朱元璋，可是打不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能打的不想打，想打的不能打。朱元璋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对他而言，元朝虽然是他苦大仇深的报复对象，但还不到时候，他先要料理他的两个邻居，这两个邻居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士诚和陈友谅。